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女人的情场攻略》，每天十分钟，找到你的他。
大家好，我是你们主持人陆队长。相信爱情，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相聚，在爱情里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你的理想型。本周我们都邀请到我的偶像，我们欢迎种子法则的风翔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风翔哥。谢谢陆队长可以让我成为他小小的偶像。
风翔哥，你要不要跟我们好女人好男人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很多今年有很多新的这个好女人好男人听众，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
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小朋友，从小就受人照顾这样子。可是在出了社会之后，过去很多旧的思维跟观念导致我面临到了很多问题，譬如说家庭的问题、亲情上的问题，还有工作上、财务上的问题。那导致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我经历了忧郁症的问题。OK， 那很辛苦的，这个在精神上的折磨跟压力，然后你一直走不出来，你一直觉得不管你做什么事情的结果都不如你预期跟想象。在28岁左右，那时候是我生命最低潮的状态下，开始接触到种子法则的部分，就深深的爱上它。爱上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开始试着，因为你已经没有方法了，你已经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尝试了，你就试着开始运用种子法则内容所说的，然后一步一步的发现，原来导正你的正确思维，然后了解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运作的方法之后，一个游戏规则正确了，那你不管走得快或走得慢，你总会走到你想要的终点跟结果。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理解，甚至错误的认知这个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那你不管怎么样去运作或进行，花再多的力量都不会有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在我开始办读书会之后，到目前也将近十年的时间，
十年时间，
然后扭转了我生命很多很多面向，几乎在那个之后，那个低潮点之后，都是种子法则所创造出来的。我包含我最后遇到了我太太，包含我在去年生了两个完美的、健康，然后很讨喜的宝宝，我真的是爱不释手的两个宝宝，其实都是透过种子法则种出来的。
我觉得很棒哎，就是自从三年前风翔哥在这《好女人情场攻略》首度的这个分享种子法则，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听过，
对。
但是大家一听完都跟陆队长回馈说，哇，真的是收获超大的。然后我觉得最厉害中有关于种子法则，就是你可以透过实际一些行动，然后去改变你身处的这个环境跟你遇到的问题。
对，
就你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我有一个无力感，好像 there's nothing I can do。其实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
对，
我觉得这是种子法则最令我觉得很奇妙的地方。
对，
那我们今天当然同时呢也邀请到我们一位好女人的听众，我们欢迎璇璇。
各位好女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璇璇，我是一位乐天的国小老师，平常喜欢分享喜悦跟正能量，那希望带给身边的人温暖还有爱。自从上了小鸡老师的课程之后，每天都有练习感恩和冥想，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更加稳定，也感受到自己是充满爱的存在。
璇璇在去年七月也同时跟小鸡老师有登场这个好女人的情场攻略，然后去年也参与了这个我们小鸡老师开的吸引理想伴侣工作坊。那他今天也是主动跟陆队长说想要一起来听这个种子法则，听风翔哥的分享。那今天璇璇你就代表我们好女人听众，等一下也要请你来，有什么问题就尽管来发问好不好？
好，没问题。
好啊，那风翔哥你今天这一集同样也是要跟我们分享当和尚遇到钻石的这本书的第四本，爱的业力法则，西藏的古老智慧，让爱情心想事成的这本书的一些内容。
对，没错。这本书是麦克罗居格西老师在种子系列当中的第四本书，那当然也是收集了他在全世界巡回演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收集了很多现场或者是线上大家提问有关于关系的这个种子问题，所以这是全世界大家都会面临到的100项问题。对
，OK，
我会特别从当中挑出比较大家面临问题的这些核心关键，然后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探讨。
好啊，那在过去你可能有，我在去年前年可能有蛮多好女人有真的听我们节目，然后去找上你啊，跟你交流啊，询问你有关于种子法则问题，包括璇璇，对不对？
有。
好啊，那你遇到最多有关于我们好女人问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今天这一集也同时一次可以跟这个两三万的这个好女人好男人分享。
OK， 其实在关系当中我们最常会探讨到的就是 第一步就是我怎么种出我的完美伴侣嘛。
对，
好，那接下来最麻烦的就是我种出来了，可是我们最害怕的，种出来之后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那如何让我遇到的这个是对的人。
OK,
那我们
是合适的人。
对，我们常常会遇到我种出来了，可是他就没有办法给我承诺啦，交往了之后没有办法有进一步下一步的进展啦、啊、那甚至很多时候会遇到在职场上的这些好女人们，就是说哈，你有男朋友，哇，那交往多久了，哇，十几年耶，那怎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就会思考啊，怎么还没有结婚。
对，
就是都卡在那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上面，没有办法进一步。
我懂。
对，
要么就是遇到那个永远不想给承诺的男人浪子，或是只想要一夜情的，要么就遇到说可能交往很久但是害怕承诺的，这个也蛮多的。
对,
对，以至于都是情场上卡关。刚才选权笑得很开心，你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男人？
有遇过不敢给承诺的，
不敢给承诺、然后我们有时候好女人会觉得说，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说这个男人的问题？到底是我让这个男人不想给我承诺，说不定他下一个马上就结婚了还是说我刚好都挑到这个不想给承诺的男人？这个每个人遇到的情形不一样、哦、
对, 对，没错。 OK, 刚刚卢队长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这个主题就叫做承诺。那我们也常常我们就以好女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常会担心的就是这个男人不敢给承诺，就是他没有担当，没有肩膀。
对、哦、
不管是大小事情啦。
对，
所以其实一个能够给予承诺能够承担责任的男人，其实光这样形容大家就觉得，哦，那这个男人一定是好男人。
真的就跟风翔跟陆队长一样，了不起负责了不起负责给承诺，
这其实
直接签下去
这就是对问题的核心嘛。那如何种出一个能够给予我们承诺的完美伴侣，其实这就是在书上当中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哦。璇璇，你这个笔记本已经拿出来了，已经国小老师通常都很认真的抄笔记。
好，那我们就以问题来讲，我们以阶段性的问题来探讨的话，第一个，我们找到一个可以跟我们约会的异性，这个男生其实不难。我相信好女人们都是条件非常好的，资质、外在啊、内在都非常好，所以想要跟你约会的这个男人应该都是抽号码牌的
哦，非常多，
没有
随便参加《非诚勿扰》快速约会就一头拉骨二十几个简讯都一直
排不完，
排不完。
对，那问题就是在于说，我找到了这样的要跟我约会的男人不难，但是他们怎么约会完之后就好像空气般消失了，没有下一步。
璇璇会不会突然 cue 你？
我是自己空气般消失。
你自己消失？我觉得男的不适合就对了。
就是会先，比如说联谊或是约会的时候，先了解看，就聊天嘛，就问问看对方的可能就是生活价值观 啊，或是兴趣爱好等等。但是就会，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个盲点，就是会有时候会凭感觉在做事情。
这很正常啊，大家都凭感觉，不然你要凭什么？你要凭那个伴侣清单的那个 check box 吗？
对，好像也不是，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一个感受，因为我发现我有时候比较会可能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就比方我可能在生气，或是就是比较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通常是压抑，
不敢表达出来。
对，然后我发现这样的话就是会卡在那个情绪，他就不知道要，我现在是怎么了，或是对方可能也会压抑这个情绪。
OK, 总之就是约会的时候，有的时候选择自己消失啊，不然就是遇到那男的会消失啊。
对，
就是都是有关于承诺。有时候有可能是好女人本身是不敢给承诺、也是有人害怕受伤，
对，
害怕再次被抛弃，或是害怕再次被劈腿，
对，
不敢要投进去，也是有可能。
对，这个没有问题啊。其实我们自己消失这个状态可以分两个，就是我刻意消失，就是我来看看这男的有什么作为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不适合，或者是我在犹豫的时候，我消失一段时间来观察看看。
对，
可是关键就是如果这个男的够主动，他有担当，他愿意去往下一步走，他把你找出来，就是我们常说的众里寻他嘛。
对，
他把你找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也常说种子法则，种了就是要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如何种下他能够承担责任，承诺他接下来所能做的事情，这个种子就很重要。
好，那我们这一集我们先定义一个问题。
对，
风翔哥，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好，
怎么样种出 可以给你承诺的这个另外一半吗？
对，我们在这本书《爱的业力法则》当中有提到承诺的这个种子啊，书上说的就叫做责无旁贷的责任。
OK， 责无旁贷、
okay， 那怎么样种出我的完美伴侣这个男生他是能够肩负这个责无旁贷的责任，这个种子非常重要。
对，
那回到我们种子法则讲到的，就是我平常好女人们平常就要种下这个责无旁贷的种子。
哦，璇璇、okay ，什么样的种子是责无旁贷的种子？要不要猜一下？
像是比如说我对自己的生活或是工作可以负责任这种的吗
？OK，
可以这样形容，嗯、没错没错。我知道璇璇她是国小老师嘛，
对
，OK。那责无旁贷，大家不要听到这四个字就吓死了，我天哪，天塌下来也要我扛吗？其实不是，
这个世界毁灭了，我会负责，陆队长会负责，我会拯救全人类，
没错，
责无旁贷的意思。
对，责无旁贷的这个责啊的意思就是你的责任，那你要去先去思考一下你是什么身份，
对，
然后要担什么责任，你不要去担了不该你担的责任，
对对，
那也不叫责无旁贷。
对对
OK， 那叫鸡婆了。好, 好，责无旁贷意思我举璇璇的例子，假设他是国小老师，他的责无旁贷就以国小老师的责任来说，你必须照顾好你们班上的每个人
国小学
生，
对，小学生，
这是你的责任。
对，那你照顾好你的班上学生之后，你才有能力余裕去照顾你其他班级的学生，
对，
不是你的学生的学生，
对，
这叫责无旁贷。
了解。
好，那你不能说我的班级啊都很吵，那我不管，我去管那个隔壁班老师的学生，
哦，
那就不叫责无旁贷，
本末倒置。
对，要先定义好我的责任是什么。
对，
那我们去承诺，现在要讲到承诺了，我们去承诺我能做的事情，这个承诺才是有效的。
我自己跟大家这个好女人好男人交流跟认识很多都是非常负责任非常责无旁贷的人啊。
OK，
那为什么大家仍然会种出不想要承诺的另外一半？
好，就如同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部分，我种下了一个好的种子不代表我平常在其他地方没有种下不好的种子。
OK，
这是两回事。好，那我们讲的责无旁贷指的是第一个要以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来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好，譬如说刚刚提到的我要对我的学生负责，这就是责无旁贷。但是你要负到多少的责任，你不需要管到他回到家里好像变成爸妈的角色来负他的责任，不用。同样一个小孩子，他在学校他是学生，是我该负责的，可他回到家里之后他是父母亲的小孩，我不是他爸妈，我顶多就是用我能力所及的方式去关心他，但是那个已经超出我责任的范围了，我不能取代他爸妈，这是一个角度的部分。第二个角度就是说，如果我还是会遇到渣男，我还是会遇到不敢下承诺的不敢担起承诺的这个另一半的时候，代表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他人的承诺我们也不敢去肩负不敢去担、
哦、像什么举例
来说假设眼前的这个人他是需要你帮助的，而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就种下了一个没有担起这个事件这个承诺的种子。
嗯
OK，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我们现在像我现在有小孩子，我们就要很谨言慎行，我们常会跟别人讲说你乖一点之后我带你去儿童乐园玩，
对，
那只是一个敷衍的话
就忘记了。
对，就好比很多人说啊，你们台北人都会说啊，有空我们再约出来喝咖啡啊这个就叫做不负责任的言语、
哦、
因为你
不能承担的话不要讲出来，是不是？
对，
就可能不会做到。
对，你下了一个你做不了的承诺，那就等于你已经先在那个承诺的同时毁了这个诺言。
哇，所以还是要回到内在耶，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仔细想想自己有哪一个地方可能种下了这个不好的种子。
对，那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能力所及的部分去下这个能够做的承诺。
OK， 有的时候我有时候第一次学习到这个种子法则会有点不太接受，是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可能真的就是运气不好，
对，
就是好女人运气不好，或是我运气不好，我就是遇到这个人，
对，
等等的。但是风翔哥，你觉得其实不是，都跟这个过去可能，甚至是不是跟前世种的种子有关，我不知道。
OK， 我们常说运气不好没有错，我们会用运气来形容。那既然是运气的状况下，为什么这个运气的事件偏偏找上我，而不找上别人？
嗯，
那为什么好的运气不找上我， 偏偏都在别人身上。
嗯，有道理。
OK，
有道理。又不是每一个遇到的都是不给承诺的男人，还是有人会遇到风翔哥，还是会有人遇到陆队长。
我觉得运气的这个例子很好，就是在一样一个 YouTuber 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他近期有分享了一篇短片内容，就在讲这个运气。
对，老高跟小莫。
对，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分享。嗯，那这就在讲说，我们不是靠我们努力而得来的，这跟种子法则讲的也是一致的嘛。嗯，我们种了之后，我们最后会发芽的结果会回到我们身上。好，那我们大部分的成功都会是偏向好像是运气。为什么用运气来形容？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来的。
对。
可是种子法则告诉我们，我们身旁的人如果透过我们去帮助他，能够让他们都有好的运气的时候，那我就把我置身在一个好运气的环境或世界。
对。
所以我的好运是我创造出来的。
对。
那我同样的意思反过来，假设我都让他人落井下石，然后冷嘲热讽，
对，
那我就种下了未来我都会在不好运气的环境。哎，因为别人总会看见我不好嘛，
是，
他才能冷嘲热讽我嘛，才能帮我落井下石嘛，因为是我创造出来的。
OK， 所以我重新整理一下风翔哥你的分享。你说如果我们很多好女人好男人，他现在就是或是他常常就是遇到这个不想要给承诺的男人，你说第一步还是先回到自己，先检视自己。
对， 对，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种出这个承诺的种子。
OK， 我们先检视到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不敢给我们承诺，连最基本最简单的承诺都不敢开口来讲，那就代表我们过去我们很容易对他人冷眼旁观，很容易对他人不敢下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不用很大，可以很小。 OK， 那我们修正了这个种子之后，这只是修正负面而已哦，我们要去承诺一个正向正面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伴侣，我种出来了，他愿意为我承诺一辈子的事情，用他的生命来承诺我的生命的时候，
对，
代表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承诺了他人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对，
我愿意来为你负责。那这个种子可以从小开始去做，譬如说我从工作环境当中，我去承诺我在周遭的环境的同事，我来帮助他们。
OK，
以我所能的这个范围来做这个种子的部分，来种下这个承诺的种子。嗯，对，所以我们常还是提到这个概念，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从你小小的这个善行去种下这个种子，它未来发芽很大的时候，你会吓一跳。
OK，
对，
因为这本书《爱的业力法则：西藏的古老智慧，让爱情心想事成》里面关于承诺，我有看到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好女人，举例来说，好女人可能常常会遇到比较花心的男人。
对，
璇璇有这个经验吗？
有
你怎么什么都会遇到？我们今天这一集是那个璇璇是真的是那个注定要来我们节目
了，注定要来这一集，就是应该是说异性缘比较好吧。
哦，异性缘比较好的男人，没有办法对我专一，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更专一？这个有办法用种子法则种出来吗？
当然，这个其实也包含在承诺的这个种子范围当中。我们常说我们总是希望我的伴侣对我从一而终嘛，
对，
专情的种子，我的世界就是只有他的世界就只有我。
对，
我们就是彼此完美的伴侣组合。那专一的部分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世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生存在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世界当中，
诱惑太多，
诱惑太多了，我们很难专一。我们反过来，我们很容易分心。
对，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容易打断他人啊？或者在很多时候，别人在忙工作上在忙的时候，我们没有关注到他在忙的情况下，我又请他打断了他，又请他来协助完成我的事情。
哦，所以花心跟这个专一跟这个分心是有连结的，
是有关联性的。
哦，因为分心嘛，你分心到其他男人或其他女人的身上了。
对、
哦、那想请问风翔哥，可是如果真的是需要帮忙的时候呢？突发状况。
OK， 你是说我们自己需要帮忙的时候？
对，
好，我们当然可以释出这样的需求。OK， 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现在很多人流行就是在脸书上就是请问脸书大神，然后我需要什么帮忙。
哦、okay, 对，
那自然而然就会有能来帮你的人出现来帮你。我们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试图的问对方，譬如说问你的同事说，诶，我现在需要这个帮忙，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助我。那今天我是询问的角度，不是我用命令的角度。当他决定来帮我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是他决定的，不是我打断他。那前提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先去做观察，观察对方是不是有空闲，观察对方是不是有能力来帮助我们 ，OK， 有余裕来帮助我们。 而不是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就是叫你帮忙你就应该要帮我，这个理所当然的观念要把它剔除掉。对，我们不该打断他人在专注的时候，对，不只是在工作场合上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种出专一的种子。
OK，
对
okay.
当我们给他人空间给他人时间沉浸在那个美好当中的时候，其实这个美好就会回到我们身上。嗯，就会有人看你是非常专注的，
对，
聆听你的声音，在听你讲话的时候是非常专注的，
对，
而不会在你面前然后他可能在滑手机连听都没听进去，
对，
这也是一种分心，
对。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子，也就是说当我开始在承诺我能做的事情给予他人的时候，这颗承诺的种子它会发酵。对，那只是附带的这个问题当中讲到的就是说如何让他能够持续对我专一专情，那我就要去种下我对他人，譬如说我们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必须专注，
必须专心，
对，专心的种子，
不要分心。
那以我实际的例子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常跟大家讲我们常常会吃饭看手机，
对，
走路看手机，
对，
我们现在最大的恶魔
是手
机、就是、
对，
对，所以我常问大家，
我每天好像滑超过十个小时，你知道吗？我觉得非常可怕，因为它有记录的秀出来，
对，时间，
我就发现天哪，我真的好像无时无刻都在滑。
对，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常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自觉的种下了分心的种子。我们在吃饭，手拿筷子，然后一只手拿手机，然后你趴着饭，
对。
那在这一刻，你把它拍下来，假设有个画面拍了你之后，你问你自己，请问一下，你是在吃饭还是在滑手机？两个都是，对嘛，你嘴巴在咬在吃饭，你眼睛在看手机，所以在这个当下你同时手机干扰了吃饭，吃饭干扰了手机，所以你自己种下了干扰的种子，分心的种子。
了解。
你又觉得手机好，眼睛觉得手机很好，嘴巴觉得饭很好， OK， 你同时正在享受了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种子法则就是在讲因果啊，就是你种什么就得什么，
啊、没错。
所以一切的这个经验都是你自己创造的。
对对。
OK， 这本书我觉得蛮有趣，因为当和尚遇到钻石爱的业力法则，它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我们走在街上，我老公都会痴痴的看着每个经过的正妹，实在让我很火大。我要种下什么种子才能够让他光是看我就满足了
？OK，
所以这好像不只是分心。
对，这一颗种子啊，其实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深入而且经典的问题，因为它内容提到了一个关键，它还是属于承诺的部分。
对，
我们刚刚上述所提到承诺的这个种子，但是里面有提到一个，我的另一半总是会看美女在街上，眼睛不是盯着我，是看着别人，
这不是很正常？
对，这是
我们男人不是就这样子？
对，那另一半好女人们就会生气了，
就不爽，
她就不会是开开心心的嘛。
对，
那书上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说我必须看见一切都是美好美丽的。
什么意思？
这里面有个很深哦，大家认真听哦。我必须看见我种出了另一半这个男生看见我是美丽的，我的男朋友要觉得我很漂亮啦，简单这样讲
OK、哦、
我要种出我男朋友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
不是大家都这样觉得吗？
对，好
對、啊、
第二个问题是同一时间会发生一个状态，就是说可能待会来也要来让玄来分享一下我有种出了这个男的，他觉得我很漂亮，可是问题我不觉得我很漂亮。
哦，有
哦、
okay,
我有这个问题
哦。
我看不到男朋友眼中的那个美丽的我。
哦，
这是很多人的问题，这是同样绑在一起的状态哦。
这个绑在一起吗？这个跟男朋友去喜欢看看美女，这也有相关吗？
当然有相关。对方是我种出来这个种子，我必须让他看见我是美丽的，同时间我也要看见他眼中的那个美丽是我认同我美丽的。总不能说哇你身材很好，然后我觉得没有身材哪里好啊，那这种子就不 match 嘛，没有吻合啦。
OK OK，
对，那他如果这样长时间下去，你就会发现 OK， 那我就看那个身材好的嘛，因为你不认为你身材好嘛，所以我们必须种下对方看见我好，第二个我也要看见他看见我好的那个好是我也觉得好的。
欸，这个我们好女人听众应该会很有共鸣哦。萱萱，
我蛮有共鸣的，因为像之前男朋友就觉得我很漂亮啊，我就像风强哥讲，我想说有吗？
所以你常常这样子，你常常这样子的话，他自然就想要看别人
了。对啊，看别人，可是就是也会慢慢调整说，也是因为他的眼光让我更有信心，会换一个角度想。
对
对
对，因为跟自我价值有关。
因为这个种子这个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OK， 那我们要种出来的核心关键，其实我们书上有讲到，美丽来自于不生气。 也就是我们要去检视我们生活当中平常我们会遇到哪些事情会让我们生气，或者是我们会让别人生气。一个是果嘛，他来到我面前，另外一个是我让别人生气的问题，我们要根除掉这些愤怒的种子，然后我们要试着用美丽的这一个面向去看见世界上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
哇哦，
对，那再进一步核心的部分就是你每一天出门的时候照镜子，你都要想象你是一朵最美最完美的花献给这个世界。这个花指的就是说你身上带来一切美好要跟这个世界来分享。
对，
你在别人眼中就是很棒的，不是漂亮而已哦，是你的心地、你的内在、你的思维、你的行为都是美好的，你正准备出门之后献给这个世界，让他人看见你也是好的。 OK， 每天走在路上，这些路人每天坐公车坐捷运的时候，在你身旁的人看见你都会快乐都会开心，那你就是那一朵花在献给世界。这个种子很重要，而且很深很深，它可以让你看见你的另一半永远不管你到多少的年纪都会看见你是漂亮的。
那陆队长为本集下一个结论啊，风翔哥今天在这一集跟我们分享承诺自己能力所及的小事，那你将会看见更美好的自己，也会获得更强大的自信，这样子的话你就很容易种出愿意给承诺的男人哦。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